南宋编定的《景定健康志》卷46，在这个叫寺院这一篇中间说，定陵寺有二，上定陵寺原来这个叫旧，在蒋山应朝景后，宋元嘉16年禅僧竺法秀造，在下定陵寺之西，哎，在下定陵之西，为什么要引用这个地方讲是西了？哎。这个比他更早的健康实录在说在下定陵寺之后，哎，这些东西的话通过比较以后得出来的一个观点的话，我觉得比较这个可信一点。如果我们不比较，看到这个叫景定健康志的话马上就用这个的话，就会引出以下的一些观点来。哎，好，在西乾道年间，这个是南宋初年的，哎，乾道年间有个僧人叫善建，这个人请妻娥于方山重建，也就是说到乾道的时候上定陵寺已经毁灭了，毁掉了，但是他的这个匾额还在，最起码有定陵寺这个三个字。这个僧人叫善建，这个人就把这个匾额把它要过来，到今天方山上去重建了一个寺庙，所以今天在方山那个江陵的方山上面的话有个寺庙，当然的话庙宇已经全毁了，只留下一个塔，那个叫定陵寺塔，就是指的那个地方的塔。好，那么首先讲上定陵寺是吧，那么这个乾道间这个人把了这个匾额拿走以后，在江陵的方山重建，哎，就这个的话就告一段落了。下定陵寺在蒋山宝公塔，宝公塔的西北，蒋山就是中山，宝公塔这个宝公是萧梁时候的一个著名的僧人叫宝智，死了以后的话就葬在这个地方，他就这个实际上是他的舍利塔，哎，这个塔在哪里？目前说法也不一样，哎，所以的话在蒋山宝公塔的西北，宋元嘉元年至后废，也就是。定陵下寺是元嘉元年开创的，后来就废了，今天南宋的时候就被称为定陵庵，定陵庵，那今天这个场所依然被称作定陵庵，定陵庵，这个地点是很明确的了是吧，哎，好，王安石旧读书处，哎，王安石旧读书处，这个王安石曾经在这个定陵庵里面读过书，同样一部书《景定健康志》在卷17中间山川讲到中山的时候讲到了山里边有定陵庵，哎，这个史料前后对应起来看，这个定陵庵就是原来的下定陵寺，金公王安石常读书于此。好，下面这个小字是景定健康志的编者的注，这个景定健康志的编者又引了，实际上是健康实录是吧，因为南宋的时候四季也没有了，他不可能看得到，他能够引用这个四季里面的材料的话只能去看这个健康这个叫实录，所以这个景定健康志的这个编者的话就下注是吧，本来是下定陵寺，四季云宋元嘉中建上定陵寺在宝公塔东，下定陵寺在上定陵西，今皆废。所以这个时候在宝公塔的东边，这个是上定陵寺，下定陵寺在上定陵寺的西边，这些位置关系的话，我们在做这个探讨的时候的话都要用过图把它画出来的，看看最后一个在东一个在西，当然这个东和西的话这个角度我们无法准确的判断它，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需要有这样一个程序。好，米元璋是吧，这个叫傍月朝文斋，哎，这个米元璋是谁啊，叫米芾是吧，还是啊、也就是说王安石在这个地方读了书以后，这个米元璋曾经到这个地方来过，在王安石读书的那个小房间里面就提了一块匾，这个匾叫做朝文斋，是一个书斋，哎，李伯石这个人的话我不知道是谁了是吧，李伯石就把王安石的像把它画在这个墙壁上，所以的话李伯石写金公真像于壁，杨次公又是一个人， 魏之赞，在这个李伯石画的这个王安石的像的旁边写上，我们今天叫提拔，是吧？当时叫赞誉，赞誉，哎，好，而且金公诗云，哎，这个王安石本人的诗中又说，定陵修墨老参天是也。所以的话，这个地方，这个景定健康寺通过这么多人的文人的活动，把它确定下来，下定陵寺就是今天的定陵庵，哎，那么最后是今独安屋宿间，余皆不成，余皆不成，哎，今天依然是安屋宿间，余皆不成，一个很小的，当然现在这个房子的话都是这个叫八九十年代以后重建的，但是的话有个额，匾额叫这个定陵庵，定陵庵。再度说明，也就是说景定健康寺编撰之时，上下定陵寺均已毁讳，因此其所言方位因基准不明，恐这是大概而不能全信，有些还是常识性的错误，哎，但作为定陵下寺的决议的定陵庵，因王安石曾在此读书而得以明确。南宋乾道元年，陆游又到这个地方来游玩了，哎，冒雨游玩定陵寺，在王安石遭文灾的壁上就题词了，题了乾道已有七月四日，立直陆武关冒大雨独游定陵寺，哎，这个是前面的立直是这个叫陆游的这个叫籍贯，陆游曾经爱上过一个姑娘，是他的表妹还是表姐啊？表妹叫唐婉是吧？啊，哎对，为了唐婉写了那个叫《红酥手黄藤酒》，哎，那么后来的话，他们写这个这个见面的时候是在一个园叫沈园，沈园现在在哪里啊？绍兴，哎，在绍兴城里，哎，但是他这个地方没有提绍兴陆武关，或者没有提三英陆武关，提了一个叫立直陆武关。立直在什么地方？啊，立直是这个叫陆游的话非常向往的地方，哎，在吴淞江的边上。吴淞江里最好吃的鱼是什么？哎，叫松江鲈鱼，而不是我们今天到饭店里去吃的这个鲈鱼啊。现在吃的鲈鱼的话是海里面的洄游鱼，而松江鲈鱼的话是淡水鱼，啊。这个鱼把它皮把它剥了，把它切成片，哎，然后再把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叫经常有的冬天有那个金桔啊，把这个金桔的皮把它切成丝，把它拌在一起，浇上一点酱油，这个是从六朝到宋代最美的菜，哎，生鱼片的起源就在这个地方，啊，所以这菜的话，南宋以后这个叫人口的增长。这个叫水源的污染以后的话，中国人再也不敢吃生鱼片了，啊，这个像这个一道菜的话，从这个叫西晋时候的张翰，到这个叫隋代的炀帝是吧？到这个南宋时候的陆游，哎，最起码我所知道的，他们三个人的话，都对这一道菜的话非常的这个钟情吧，是吧？哎，所以。立直从这个语言来看的话，就是今天苏州有个历史文化名镇叫陆直，哎，那个陆的话是一个使用的用加上一撇，那个字的话只有作为地名来用，哎，陆这个字是吧，那么在这个中古以前的话都读音成立，哎，所以立直陆直的话，哎，都是那个地名那个读音的一个汉字的转写，当然这个字的话最早的话在越绝书上就有了，是吧？所以的话这个字的读音的话不是吴语就是粤语，哎，粤语的可能性很大，至于它又是什么含义我们不知道。所以这个陆游的话他自称是这个立直，哎，在陆直这个地方活动的著名的文人有谁啊？哎，照道理那个先生的号叫做叫做陆离先生，但是后来这个字的话写很多人不懂了，把它写成福里先生，杜甫的甫，哎， 杜甫的甫跟这个陆植的陆是不是很像啊？哎，这个弗里先生是谁啊？啊，弗里先生的话，这个讲到他的话，恐怕很多不知道。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学过通史，在这个通史里面的话，一定会讲到一个农具叫做江东犁。哎，江东犁的特点是屈原犁，对吧？北方因为空旷，它那个犁全是长的筐形犁，因为它这个牛不要频繁的掉头啊。但江东这个地方种水稻，它的土地的话，必须要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所以这个牛在耕田的时候要不停的转，这样的话为了使这个犁把它缩短，也为了这个在转弯的时候方便，所以的话这个江东人发明了江东犁，而这个陆犁先生弗里先生的话把它记下来了。哎，讲到这他是谁还不知道吗？啊，要提问了。哎，这个叫乌俊。陆犁先生是谁啊？记载这个屈原犁的那篇文章叫做累世经。累世经的作者是谁啊？啊，还不知道。啊，不知道。这个人叫骆龟蒙。啊，终于知道了，是吧？骆龟蒙。哎呀，我提醒半天都没用。看出来你们这个知识点没有连贯起来，是吧？哎，骆龟蒙，哎，骆龟蒙他姓陆，陆游他姓陆，哎，所以的话称吏治陆武官，这个是有他的道理的，是吧？啊，扯得太远了。在乾道元年，他来这个游这个叫朝闻斋的时候的话，写下了，是吧？吏治陆武官，冒大雨都游定陵。五年以后，哎，这个五年陆游到什么地方去的呀？哎，去抗金呢？没有，他从来没有抗过金，是吧？陆游的话是一个这个叫敢于发言但不会谏言的人。他到四川去玩了，哎，所以的话陆游集中的一大部分的话叫入蜀籍，哎，就是在这个五年中间。后来又回到陆游这个来游过的故地定陵庵，已遭火毁。而他在朝闻斋壁上的题字已事先被士绅磨刻在事后的崖壁上。哎，所以陆游这个时候的话就相当的有名了。他写下来的字，和尚把他叫磨崖到下定陵寺，就定陵庵后边的山上去了，是吧？那么1975年陆游题名石刻被发现。哎，这个是因为为什么在75年以前没有被这个发现，因为这个地方现在是一个部队大院，虽然我们用这个部队大院，但这个院的话不是很大了，一般人是绝对不能进去的。是70年代初在全国大规模进行文物普查的时候，好容易才进去看了一下，果然发现在这个部队大院的那个山体的壁上刻着这个字，哎，刻着这个字，这个字的话和这个一模一样，哎，这个叫前道亦有七月四日，立志陆武官，冒大雨都有定陵，啊，所以这个东西的发现的话，使我们感觉到，我们可以看到下定陵寺的北界，它北边的界限应该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虽然也有一定的坡度，但是基本上是平地，基本上是平地。那么原来这些地势低洼的地方，后来这个人工把它开了一个这个叫水塘，使这个水的话都汇集到这个水塘里面去，这个水塘就是现在的紫霞湖。哎，所以这个陆游的刻字的话在今天紫霞湖的北边，哎，那么北边的这个叫山坡上。所以这个75年这个发现的话，可以断定陆游题名的石刻往南一带，从那个地方往南一带是北宋的定陵庵，也就是说是南朝的定陵下寺的所在地。这一带至今都是勾践纵横西六滴石之地，所以的话这个目前的这个地貌的话虽然有所改变，但是总体的感受，总体的印象跟当初为什么要造这个定陵上寺时候的这个情况是这个一样的。所以从相互位置上来看，中山潭类建筑遗存位于定陵下寺的东北山坡上。哎，我们看一下这个图。 当然的话，这个图的话没有这个是吧？那么这个地方是紫霞湖，哎，紫霞湖的这个树林里边是定陵庵，哎，也就是说，南宋的定陵庵，这个南朝的定陵下寺，这个石刻发现的地点在这个紫霞湖的北边这一块树林里边的这个山坳槽里边的大院里面，大院里面，哎，那么这个建筑遗存的话，在这个地方再往上山来，哎，上到一个山坡上，上到一个山嘴上，就是我们要探讨的这个叫潭类建筑遗存，对吧？潭类建筑遗存，好，这个是中山潭类这个遗址位于定陵下寺东北的山坡上，哎，元末宋濂在其游中山记中记载到，是吧？哎，这个的话，我们曾经这个叫前面看了一半，这个地方我把这个史料把它引全了，在辛丑岁，哎，1360年，1368年是明朝的这个叫建立，是吧？所以1361年的话是元朝的最晚期。二月的癸卯，我和刘伯温、夏永忠游。那么有台二，我们这个一句话的话，我们上次已经看到了，有两台，哎，一号台、二号台，是吧？阔数十丈，上可坐百人，即宋北交台44神处。这个一些话，我们上次也探讨了它的来源，它的来源全部在那个张敦颐的六朝四节编类。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并不是宋濂个人的判断，是他看了这个叫张敦颐的书，一看到这个台，哦，这就是张敦颐的书中间所说的这个。好，但是接下来这个话是宋濂本人的话，又力行又吃力的爬，是吧？登上比较缓的坡，哎，又力行登慢坡，在这个地方他看到了一处这样的情况，这个情况是草丛不如毡，哎，一片草丛像铺了这个绿色的地毯一样的，不生杂树，没有树的，哎，可惜可以坐在上面休息，是吧？想到哈这个的话，就像是我靠着这个被褥在睡觉一样，所以我都不愿意离开。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宋濂个人对这个进行判断了，至于他这个判断来自于他的前人的谁，因为没有记载，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的就是宋濂在这个地方进行的判断，颇古定陵院记，哎，就是以前的古代的定陵院的基础，啊，宋濂对二台即他所讲的刘宋北教堂的判断言，源自于六朝司四节编类等前人的这个叫著述，但其对定陵上寺基址的记录是值得重视的。二台再往上不远的缓坡上，因地下有广阔的寺院基址，故草丛不如毡，不生杂树。哎，从宋濂的记录上可知，二台位于定陵上寺之下，他先到两个台，然后的话再慢慢的往上面爬，爬到了那个一处草坪的话，那个地方是宋濂认为是这个叫定陵的上寺。哎，像游中山记这一类的短篇的游记，到什么地方去找，是吧？那么这个又是一个文献学的这个问题，我们看一下这个注释，看看是在什么地方找到的。好，这个地方是这个叫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出版过一个叫宋濂的全集，在这个里面有，哎，当然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书我们不一定会买，哎，这个宋濂全集，因为宋濂是主要是活动在明代了，我们研究汉唐的人也不一定会买，哎，但是如果研究南京地方志的话，有一种书的话一定要买的，这就是这个叫金陵繁刹志，金陵繁刹志，哎，这个金陵繁刹志我前面有没有提到过它的这个出版信息了？啊，这个我买的这个书的话是现装本了，是吧？是1987年 广陵古籍影印这个镇江的这个叫金山寺的这个叫影印本的影印本，是吧？这个书的话，这个当初1987年，因为我大概是88年购买的这个书的话，这个书400多块钱，当时我的工资一个月是120，是吧？啊，所以的话买了这个书以后的话，放那个地方感觉到一直没什么用，哎，这次有用了，哎，那么这个《金陵繁沙志》的话，现在可能有这个叫牵印本吧，是吧？哎，牵印本。